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主日的时间。那么感谢神，靠着他宝贵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到他的圣殿啊，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也来侍奉。过去这一个礼拜，弟兄姐妹有没有忧虑啊？有没有忧虑？还是持续的忧虑。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夏长老来这边和我们交通，借着腓立比书来劝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我们要一无挂虑。那用了百分比来告诉我们，我们所挂虑的好像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都不着边际啊。那我想我们忧虑这个心是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人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神就会把这个忧虑这个心放在我们的。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要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们来参加主日学。今天邱弟兄要和你们一同来交通耶稣神人二性的时候，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有没有把忧虑的心在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出母腹的时候，把我们忧虑的心放在我们心中啊？那我可以在这边是有，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是有。但是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他在那边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忧虑。忧虑是必然的，但叫我们不要忧虑，要靠的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在交通这个题目，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样的？我们遇到我们在难处的光景当中，甚至于在我们危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光景？那今天我引用的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这一篇的经文。我想我们很可能在我当初读刚信主读圣经的时候，我有在背这些经文，但是背着经文的时候，并没有把整段的圣经这个第十六篇整个串起来，就是这边一句那边一句。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一篇啊，思考这篇诗篇第十六篇的经文。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诗篇哪一篇？五十五篇。你们读到一些什么味道没有？我很喜欢问问题。这个是圣经，你们有没有听过诗篇里头有咒诅诗？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咒诅的？那诗篇第十五五十五篇就是一咒诅诗当中的一篇。你看这里面诗人在祷告的时候用这个诗篇，它是有很多的咒诅，咒诅怎么样？人还要下阴间。我们会不会咒诅人下阴间下地狱的？有没有？很少，除非是恨到极处的时候，可能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我们磕得你巴不得你早点死，我们会咒诅。但这里面诗篇第五十五篇叫咒诅，但是咒诅你看到最后，我们看到诗人最后有一个什么呼吁？主，你是我的依靠，我虽然在极大的患难当中，主你仍旧是我的依靠，所以我不惧怕。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从旧约也好到新约也好，都谈到我们危险，我们的处境。但是从圣经从头到末了就告诉我们，一无挂虑，不要忧虑。这是神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第十六篇，我们借着这个大卫的这篇诗篇，我们来思考大卫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如何的来胜过这个环境。好，我们低头仍然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恩典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你的灵你就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借着你自己恩典的教导，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那真理的实际，也因着真理的实际，主你可以引导，也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我们如何来享受主你自己，我们更能够，我们可以宣告主从你以外，我们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羡慕的，我们天上我们也没有我们的，也没有我们所依靠的。主，我们谢谢主，就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当中，主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经文，然后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能够靠主刚强。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请打开圣经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总共十一节。曾经背过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兴趣说看看？我相信你们都背过，啊，你们都背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写了很多，你看我们的标题有所谓的经诗，有没有？经诗都是出于大卫的手，所以大卫有很多的经诗，圣经里面大概不下于七八篇，我们很快的可以从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当其中还有七十几篇里面还有都写了大卫的经诗。如果我们从大卫所写的经诗把它每一篇都给他看一看，看到它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经诗究竟有给我们有个什么样的意义啊。大卫所写的经诗都是身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都是面对被敌人追杀的时候，都是面对他自己儿子押沙龙在追杀他的时候，他在那样的困境当中他写的诗。所以说他在这个诗当中，他通常都会提到什么呢？都提到他的忧伤，他的忧虑。那么在这个忧伤忧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他怎么样来胜过。十六篇非常的宝贵啊，十六篇非常的宝贵。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什么样的背景当中写诗篇第十六篇？他的背景要回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请弟兄姐妹稍微快快翻一下第二十六章到底在讲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景。那边讲到在西伯这个地方，大卫为了逃避以扫的追杀，他逃到西伯。这时候他在西伯，他听到以扫带着三千的精兵去追杀他的时候，大卫手边只有四百个人带到六百个人中，四百个到六百个人人在支持着他，在他的四周围。但是面对扫罗带着三千的精兵追赶他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扫罗已经知道他在躲在西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写的诗篇第十六篇。所以我相信他那时候是不但是忧虑，还特别的忧虑，不但忧虑他害怕，还惊恐。我们知道大卫一生都是常经忧患的，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他一生当中，大卫大概活到六十几岁啊，活到六十几岁。他做王四十年，在做王四十年当中，他分成两个阶段，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其中只有前面的这一段时间，大概只有十七年的时间， 他大概比较安逸一些，安逸的当中就会出状况。我想不是说我一定会出状况，比较容易出状况，心高气傲，人在一个平安无事又正宫又康泰的时候，容易陷入了一个属灵的低潮，所以他就发生了怎么样乌西亚妻子88的事情。接下来开始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一个败坏的一个光景，非常危难的光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家中的难处就从来没有停过，这个是大卫。那大卫在年轻他没有做王之前，他要躲避扫罗的杀害。当他被撒母耳神借撒母耳高利他做王之前，在家中的时候，他有没有受到家中的迫害啊？我不敢说他迫害，最起码他在家中他的光景也不被重视，同意不同意？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并不是非常的从家里的所有的宠爱。两件事情很简单，撒母耳奉了耶和华的命要到耶西家里头去，也就是大卫的父亲他的父家去，需要去高利做王的时候，那时候大卫在哪？他家几个孩子？七个孩子。他父亲在陪着撒母耳吃饭的时候，几个孩子在陪着撒母耳？六个。他撒母耳要高第一个，长得英俊，像扫罗一样英俊，那英俊大马，非常的这个魁梧的。他的大哥要做王的时候，圣灵在撒母耳心中就讲话，不是这个。他说：“人看外表，我不是我，神要看内心。”所以就一个一个，撒母耳就问了耶西：“你们家还有孩子吗？”他说：“还有一个，在哪？在旷野，在田野那地方。”所以他父亲根本就不把他当作一个被高利的一个对象。第二次，当他要到当那个哥利亚跟扫罗这边要对作战的时候，也许他的六个哥哥全部上战场，留在他家里干什么？留在他家里干什么？还继续的看守。所以他到了前线去，要去慰问，去问战场的状况。他要去慰问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就跟他讲：“你怎么不在家里面田间看羊呢？”这一切都没有他的责任，但是神爱，因为大卫的心是向着宝座，大卫心向着宝座，所以在使徒行传最后保罗在替大卫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大卫是照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当时代的人，就睡弟兄姐妹切的注意到，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侍奉神是按照神的心意呢，还是按照广告的意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今天都会说，我今天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我是侍奉神，我不是侍奉人。我要顺从神呢，还是要顺从人？我们都有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对。但是我们人在自己本身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难处。所以我曾经跟呢我们一位属灵的长者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做每一件事情，讲每一句话，会不会觉得一定是你心里面觉得平安，对不对？ 才会去做，才会去讲，对不对？但是讲完出来，外在的环境和谐不和谐？有没有去印证一下？可能是不和谐，可能是和谐。但是遇到不和谐的情况当中，我们就应该退。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退，退到后面去，我们再祷告，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心意，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还是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里面有平安？腓立比书这边怎么讲？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怎么样？我来问问大家喽。上个礼拜，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什么？祈求、祷告，还有什么？
感谢。
感谢，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怎么样？那神怎么样所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但是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就是赐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同时还要在基督里面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下面这句话比前面一句更重要。我们要的不是，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平安，我们还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心怀意念中保守。这表示这里面平安，我们会有自己的平安。如果是神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的话，这个平安就是真平安，这是来自神出来的平安，外面一定和谐。这是我顺便跟这边的弟兄姐妹提一下。我们还是回到主题，我们先来看大卫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写的诗篇第十六篇，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单张上面写的，我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大卫经过这个苦难，他正在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唯一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势力，不是我们他自己的才能，也不是他自己的智慧。刚才我们领会的姐妹 Alex 帮我们练了撒加利亚书这一节经文，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要依靠神。你看到大卫在第一节第二节这边，你看他这边有一个信心的宣告，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在危难当中，他所求告的对象是谁？是神。请问你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26章里面所写的，如果靠到他自己的智慧，靠到他自己的才能的时候，这时候大卫可不可以把扫罗的危机解决掉？可不可以？弟兄姐妹，他可以把保罗一枪刺死，他有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因为他相信是出于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大卫这边就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都是在扫罗追杀他的过程当中。一次在隐基底洞，那也在撒母耳记上；一次就在那边西佛，他都没有。等一下我来看他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看到神是他的依靠，当他看到他神的依靠的时候，他相信神必定能够带领他怎么样脱离这个危险。当神可以带领他脱离这个危险之后，所以他在那边不管是对自己也好，对世界也好，对世人也好，对他的环境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巴不得这个宣告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他面前的一个宣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追把好处要追求啊？有没有？ 这每一个人在座里面，我们虽然人不多啊，二十几个人，但是我相信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好处都不一样。我们一生有几个子啊，儿子的子啊，在追求。我们第一阶段就在追求帽子，懂什么叫帽子吗？学位了，对不对？我们都要戴个帽子，毕业时候那个帽子多好，你看要到毕业典礼的时候，然后最后对吧，把帽子抛在空中。我们在追求帽子。第二个追求什么？第二个我们可能追求车子。第三个我们要追求妻子。再来我们要追求房子。我们一生追求都是这几个词，男孩追求儿子，都在追求。但是我们一个我们的人生也有三个等，等什么？第一个等，等什么？等吃。第二个等，等睡。第三个等，等什么？就不讲好。我们每天都要遇到那一天，对不对？我们三个等。那弟兄姐妹，这个都在我们一生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你们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的好处在哪？我们可能会讲他是大卫，我不是大卫；他是保罗，我不是保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什么地步行。那我们向你的心，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那我们这个心，我们能够一天一天一天能够增加，好不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他看到主是他的一切。是他的信心，他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危难当中，在正在人家来追杀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在他的心中。弟兄姐妹，我们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等下我讲到盼望，没有盼望，我们很难活。但是盼望当中，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那我们信心是建立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啊，应该可以思考。第二个，其实我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交通一下我蒙召的经历啊，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忧虑？其实我蛮有忧虑的啊，我不晓得怎么样和弟兄姐妹来交通啊，但是我还想还是把这段经历。第二个，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是看到什么？这就是姐妹是爱。我今天我从信望爱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当中，我们看到爱。今天神爱我，所以我们爱神，不但是神给所吩咐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神，对不对？神叫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来爱神，我们又要爱人如己。我们先来看大卫在这个情况之下怎样写出他爱，从这诗篇当中的八这六节当中怎样写出他爱啊，这是很宝贵，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第一个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请。
他们又迷又算是不是你们也是我的话，他们的出地中所有的人，我也是我的
人。好，这面我们看到神保罗，他说对不起大卫，他回应神对他的爱，他就怎么样爱神所爱，所以他是合神心的人啊。 他知道神心意，爱神所爱，也厌恶神所厌恶的。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这点很清楚。神是不是爱他的所有的子民？神爱我们，所以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神他大卫就爱神所爱的，所以世上的圣民他都喜爱。我们今天很亏欠神，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却恨恶神所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完全不符合了圣经这边所教导我们大卫的一个这个第三节里面所讲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事实上圣灵是他是不是最那又美又善呢？我请问你，当时的扫罗是不是神的圣灵啊？是神所高立的王啊？要追杀他，怎会美呢？怎会善呢？你说他约拿单，他又美又善，他可以讲，因为约拿单爱他，一个舍己的爱他，爱他，这是扫罗的儿子。但你说他扫罗，他说也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弟兄姐妹，这就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爱神所爱的每一个人。我想在这边，我请弟兄姐妹，对不起，请打开诗篇，撒母耳记上26章。撒母耳记26章这边讲到，他说什么？保大卫爱尊重扫罗是神所高的，他爱惜他的性命，所以他不敢下杀手。这就是保扫大卫这边讲的，圣灵又美又善，是我所喜。他爱神所爱，所以我看过一篇，见证，他讲说神给他一句话，他担心在集中营当中，在抗战期间，在集中营当中，他担心他的孩子将来的前途怎么样。结果神给他话说，你宝贵我所宝贝，我就必定宝贝你所宝贝。你看中你的孩子吗？你先宝贝我所宝贝，神所宝贝。神今天宝贝什么？神今天有他所宝贝，神愿他的福音被广传，神愿意他的国度被彰显，神希望他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圣洁的教会，可以献给，像心腹一样可以献给他。这是神所宝贝。换句话说，我们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怎么样？我在一切生活上所需要的，我必定要什么？加给你们，不但是给你们的。不但是给我们求，都是求给我们就足了，对不对？但是神要再加给，所以神一直有一个心意，神所要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哇这么多，哇这么多。当以利亚到了那个看到那个寡妇的时候，要超过他所求所想，到最后我们人承受不起，说没有办法，有就停止。我们可能你看看我们手指里头有没有缝啊，手指之间可能有的是没有缝， 我从来用这个的缝来表示说什么，我是缝很多了，很大，这表示神今天给我们的福分，说赐给我们的福分，多少是从我们的缝中归来的，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吃，因为我们没有看重神，神厌恶什么？神厌恶虚假，神厌恶偶像。所以第四节这里就讲到，我不提的呢，以耶和以什么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我也不也不雕在他们交变的血上面，我也不献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异教献祭的时候，他们要有杀，甚至用人呐、用人献活祭，把自己小孩杀掉，他献上去，他最终选他自己会不做。这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当中，他爱是什么样的爱？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习一起来彼此相爱。我记得等一下我们每次要唱那首诗歌。我非常的美，我们明之后我们要在弟兄姐妹要握个手，欢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的啊，他千万不要说离开了会所之后这个爱没有了，就见得简单。但是我们对于福音朋友，虽然他是异教的朋友，我们要不要接触？圣经上这边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要接触啊？有没有讲第十六篇有没有叫我们不要接触？没有，只是叫我们不要提，不要提别神。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跟他们接触，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所赐的福分是不管是好人坏人歹人，他都有他的一份的福分，这个我们叫做普通恩典，就是 common grace。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说到说特别的恩典，那这个特别的恩典一定要和基督联系在一起，一定要和基督结合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还有几位还没有接触主的，还没有参够洗礼的，我的朋友们，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神救恩就在那。当腓立比这边讲到说，因为主已经尽了，我们上次念的经文当中念了主已经尽了，你记得这句话吗？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因为什么原因？主已经尽了，什么意思？这就是大卫的心情啊。主已经尽了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尽了，叫做主已经尽了。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英文版本的时候，英文版本的这个尽是叫做 near N-E-A-R near， 就是在你旁边，跟你非常的接近，就神就在你旁边，所以你一无挂虑。保罗不是，对不起，大卫就是这个样子。我求告你，我倚靠你，因为他知道神就在他旁边。我比较接受第二种解释，主因为主已经进了，主就在你的旁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救恩就在我们的旁边，你愿不愿意去抓紧这救恩，你愿不愿意接紧这救恩，就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我们在神面前求主啊，求主你把我的一念之间，你有什么难处又怎么样，求主你自己来拿去。这个是神在我们心，神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怕什么？所以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一无挂虑，神是帮助我们的。虽然我们的敌人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我们，但是我们要一无挂虑，我们祷告倚靠神，这不是一个阿 Q 精神，绝对不是一个阿 Q 精神，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三年前我家的姐妹和我，不然我们他还没有，不然我不会，我们今天愿意放下工作，愿意放下工作，我们走向全世界侍奉神的路。我们家姐妹她也愿意，她放下她自己，她一边的工作一边的读书，她还要 support 我，因为我放下工作我就没有收入了。因为我们要看神就在我们旁边，我们怕什么呢？神给我们所受的苦楚是暂时的。如果弟兄姐妹去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那是因为彼得书信也是在受极大的迫害当中，是尼禄王受到极大迫害当中他写的书信，他也是讲说神要给我那是暂时的忧愁，暂时的痛过去，我们要怎么样？要得到天上来的奖赏，跟保罗的信息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我们有难处，我们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得不到神所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神所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有福的那一天我们要得到神的。神现在不担心，神而且现在借着圣灵就内住在里面，我们跟神今天是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提醒我们，我们爱神所爱的，我们务神所务。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要选择在神的恩典中选择。我比较一直强调我们有选择，可能我靠着我们自己能力有选择，其实不是，我会比较强调这是恩典。我们今天不选择善或选择恶，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看第五点第五节第六节的这个时候，大卫选择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吃。说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财富。什么叫做杯中的份？份就是享受，我拿着杯中的水我就可以喝，我就要享受，我就是要 enjoy 这杯水的味道，我要 enjoy 这个饮料的味道，我可以享受，我可以尝。在他面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的享受，而且我所有的产业这些你为我吃走。所以他讲说用神量给我的疆界地界怎么样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有没有人搬过家？都搬过家。现在住在你绝对绝对不是我们第一个家，也不绝对不是我们出生的家啊！年轻一代我不晓得啊，小朋友那是了啊。对我们现在过去坐在这个绝对就不是。你觉得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地界现在是落在家里之处吗？你觉不觉得地界是我们家里之处？你喜欢吗？喜欢吗？不喜欢你不会住在那里。那么你喜欢，但是不要忘，我们喜欢的时候，你用神量给我的奖金还是什么？跟我们凡事谢恩，神量给我。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地方，对亚略巴主跟你讲的，神已经为我们的奖金已经定了奖金，我们生命存活存留都一切都在乎于神，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想到，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会坐在哪里？你有想到吗？我今年六十出头，不能告诉你们实际数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距离要领 Social Security 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坐在这里。我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如果到我五十岁的时候，对不对？如果没有一番事业的话，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但是我到了50岁的时候什么有没有？啥都没有。但是很感谢神，那50岁的时候我不能说啥都没有了，因为姐妹坐在场上，对不对？最起码我还请了这个可爱贤惠的这个姐妹，对不对？这是最起码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我来到美国30年，我在美国当初来美国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那就是因为说移民嘛，那移民移民就移来，原来也不晓得想去念书也念不下去，不喜欢念书，我喜欢读书但不喜欢念书，没有信主的时候喜欢看杂志，喜欢看武侠小说，快信主之前喜欢读圣经，但读圣经不是真正改变，拿出圣经记一些句子，要跟怎么样教会听说姐妹来传福音的时候要来吵架的。那是全是在20年之前啊，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记得你们受洗的日子哪一年哪一天记得吗？我是1994年2月20号，我和我姐妹我们同一个在受洗之下，我们曾经讲过我们都巴不得现在的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巴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不对？海枯石烂，那不要忘了走处理堂的时候已经完全也不一样，当当当当进来都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然后呢当当当当出去的时候呢，我的还是我的，但是你的是我的。我们但是我们同一天我们受洗，所以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如果说更美好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在国的同天被提的话，在地上来讲也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的大学是同学，到我们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是同学，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和加州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不是电视机的电脑面前，我们在通过 Skype 上课，弟兄姐妹好多，你可以重温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重温。我们以前吵吵闹闹，现在当然也是吵，但是对内容不一样，我们吵架有什么呀？以前吵的没有品，没有品味，现在吵的稍微有点品味。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建立在我的好处不在你。我很感恩，我很感恩。3年多以前，我们家姐妹给我一个怎么样？一个 free pass 给我，她说。你可以去念书吧，他说你可以把工作辞掉，你可以到神学院念书。当我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给我一个事业，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华人的教，华人的这个基督教里头，基督教这个氛围里头，有的人，有的某一些。群体呢是反对读神学院，因为认为神学院都是怎么样，都是出于人为的，所以一挂上神学这两个字都是出于人，不是出于神，所以是非常的反对。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浪费时间，人家送给我的。我以前所在的教会，你说你要去读神学院，两次， 每一次的 comment 都是浪费时间，但是很感谢神，我还是去了。当我去的时候，神学的时候，跟我的读经的方式领受神完全不一样。我昨天我上了一个网，我就看一看，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华人界有两个教会，有两个教会他们自己就是说有神的负担，就办了两个网络教学学校，一个叫做基督学坊啊，一个叫做香伯伯培训中心。很感恩这两个一个培训中心都是因为负责啊，这个创办人所谓的校长，他们因为在中国大陆的侍奉，他感觉到中国大陆需要在神学方面需要做装备，所以说为了方便在网络上的教学，方便于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香伯伯在西岸，一个是叫做基督学坊在东岸。里面有些课程跟我们神学所教的课程大同小异，但是呢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注重圣经神学，就是一本书一本书来教，那实践神学的部分就偏得很少，比如说60个学分，他这个圣经神学就占了1/3，实践神学占了1/3。那一般的神学院来讲呢，这个圣经神学和实践神学呢是一半一半，但是从圣经神学当中呢，它分的就更清楚一点，它归类就更清楚一点，它不是一本一本书的教你，他认为说我今天教你读经怎么样去读经，他教你一个方法怎么样去读经，而不是在一本书的解经，一本书一本书解经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当然他中间会挑几本书来讲，但是他偏重在实践神学。什么叫实践神学？实践神学比如说教牧，你怎么样学习在教会里头侍奉，你怎么样学习一个主工人的性格，你在怎么样学习这个辅导，你怎么样彼此关怀，这个是神学院比较重视。我看了昨天这个，以前是反对的，但是我看了昨天的他们这个课程之后，他们也把实践神学这部分也放进来。但是我感谢神，我就读了之后让我视野开阔，所以我现在和弟兄姐妹我在读日学的时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突破。就弟兄姐妹我觉得是很好，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的。礼拜这个下个月4月份第一个礼拜有上一门课叫新约神学，弟兄姐妹可以去一下啊，我建议弟兄姐妹也鼓励弟兄姐妹也去。所以到我们今天神就把我从那么一个转变过来，我在教会里面有侍奉，侍奉也不少，不足，弟兄姐妹我们不足，所以我要去晋升，希望神为我开一条路，我继续的晋升。我现在变成什么？小说不看，武侠小说不看，喜欢读什么？读圣经。我们家姐妹说了，你每天读这么多圣经干什么？那我就请问你们，你们每天读这么多圣经够不够？每天在家里面一天有花一个小时在灵修的有没有？可以举手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每天花一个小时的，哇，一个小时没有，我降低水就好，30分钟也没有，30分钟也没有，你们太客气了啊！我相信你们都超过一个小时啊，超过一个小时。好，我稍微提一下哈，我会间接的穿插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蒙召的一个经历哈，蒙召的一个经历。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宝贵神所给我们的，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的疆界地业也好，我们要看的是实在的也好， 弟兄姐妹，让我们选择，选择神所为我们所施舍，是神所给我们的，神一定保守直到永远，不是神给我们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黑灰色地带。那神是给我们的，他就在为我们施舍。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守得住守不住？守得住守不住？绝对守得住。我们把孩子带大了20岁，再往后我们守得住守不住？我们能不能一辈子守得住孩子？我们能不能一辈子希望孩子说，我往你，我叫你往左你就往左，我叫你往右你就往右？不会。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他就一定会。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孩子是神所给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不要把孩子抓在手中说孩子是我的。孩子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是一种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的时候，哈拿记得吧，撒母耳的妈妈，对不对？哈拿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受到他的怎么样，受到他先生所娶的这个小三，是受到他的这个虐待。虽然先生对他很好，但他心不满足，而且犹太人没有小孩是一种羞耻，在犹太文化当中，现在当然是没有。他在神面前求，你要给我一个孩子，但是他求孩子求什么？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要把这孩子怎么样，我要奉献给神。他知道孩子从神来的，他就要奉献给神。他今天当得到撒母耳之后，后来还有没有小孩？哈拿，神赐给他更多。我们今天把孩子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做到，我们最起码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传递给我们的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做产业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在孩子面前提？有没有提我们自己的蒙恩得救的见证？有没有在孩子面前提？孩子看得很清楚。请问你们，雅各怎么知道他需要要祝福啊？他为什么抢着长子的祝福，抢着长子的名分呢？为什么？从他祖父那边听到的，他祖父是谁？亚伯拉罕。我们读圣经很可能会读到亚伯拉罕很老，雅各很年轻，说不定雅各生出来的时候，那是要争长子名分的时候，可能怎么样，他还没生出来，可能亚伯拉罕就走了，就死了都不一定，对不对？我们讲亚伯拉罕活了100多岁，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跟以扫那时候都已经10几岁的童子了，他一定有一个信仰的传承下来，所以他渴慕，他羡慕。今天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思考，你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怎么教导孩子？犹太人呢？犹太人在家教当中，他们家庭教育当中的信仰的传承，是值得我们，是值得我们尊重，是值得我们尊重。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这边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必先从教耶和华，我的心在一边眼前求救。
我将耶和华藏在暗中，他在
我们看到他渴慕 渴慕神的同在。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要。主已经近，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日夜在思想，他不但寻求，不断的寻求神的同在，他也不断的在寻求他的事，他的夜间都在思想，夜间都希望，他都求神来拯救。所以大卫他有一个诗句，要审查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这是大卫在这边告诉我。我想在诗篇73篇这里也讲到一件事情，这是亚萨的诗，亚萨的诗班把大卫时期的一个诗班，然后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怎么样，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欠的。在那后面一句话，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乃是我的福分，知道吗？看到最后，因为我对天上我没有所爱，地上我也没有所羡慕的。我肉体虽然会衰残，但是你仍旧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福分。我们今天在肉体衰残的时候，我们所寻求的就是医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有健康，买什么？买财富。年纪大的时候有什么？到什么？有财富买健康。所以像各式各样的维他命很多，我也买维他命啊，我也买。昨天到 Costco 也去买了。那如果说今天倒回来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拿金钱去换财，拿财富去换健康吗？我们非要等到我们在财，我们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想这个问题，才会去思想这个。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可能我们今天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怎样，财富是我们健康。现在教孩子读书，读书，读书，读书，没有错，绝对都没有错。但我们要思考，所以保罗也讲过一句话：我肉体一天一天衰残，但是我内心却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的榜样。我们肉体衰残会有，我们寻求神的医治。今天所唱的诗歌《The Simpson》这位作者，他一生的经历，到最后他写的一个是 himself 做自己，以前要的是主，今天要的是自己。我们以前所追求的是神所给我们外面的一切，但是不晓得，我们可能会数着，当我们拥有主自己的时候，是什么都有。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你爱你爸，爱我们的父母亲，但父母亲是我的，父母亲是我。请问你，父母亲所有的是不是就是我的？是不是就是我的？我在看了一则新闻，这是台湾的网络上的新闻，有一个记者，这是有位老先生写遗产，把他所有的遗产送给这个计程车司机。因为计程车司机就是经常接送他，看病也带着他，有时候买吃的，日常生活饮食也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有一次，第一次他坐车的时候，他跟那个司机讲，他说我的儿女都不照顾他，都不照顾他。那这个司机呢，就写着怜悯的心， 他就来帮他，他就受他的意志，结果他死了，所有的遗产都是他。比如说在以前的台北县，现在到什么新北市，有2亿的新台币，现在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已经换成多少，大概有好几千万，就给他，都是土地，都给他了。结果窦老先生死了之后，儿子不讲话，儿子他承认说，因为我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我都没有照顾他，所以他觉得我不配拿这个遗产。女儿讲话，女儿出来啊，当时就看到一件事情，你不把他当做爸爸，你不把爸爸当做自己，爸爸所有的，你现在所要的是什么？你要爸爸的遗产，你没有要有在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里面看到这个印证，今天我们他渴慕神的同在，大卫渴慕神的同在，神就是他自己，是他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产神也是我们的产业，互为产业。所以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切都是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又早已立他为怎样承受万有的，那么我们不是也在基督里面一同来承受万有吗？圣经上不是鼓励说我们要和基督怎么样一同的做王吗？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不但有这个信心，我们要有这个确据，我们要有这个。所以在三节到八节当中，我分成三个部分。这个是神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第一个，爱神所爱的，悟神所悟的，这是第一点。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要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最好，而且相信神要为我们持守，所以我们要爱神所赐给我们的，即使是难处当中所给我们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东西的时候，仍然是神要给我们的，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我们能够锻炼我们，来雕塑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品格。所以诗篇第119篇说什么？苦难怎样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学习他的典章律例。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在难处当中我们不会去寻求神，我们不在难处当中我们不会去依靠神，我们不在难处当中我们不会去爱神，但是神带领我们经历过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把神忘掉。可是呢，神有没有把我们忘掉？神依然爱我们，神不会把我们忘掉，神不会说因为我爱你我才会医治你，不会的，神要医治你就永远的医治你，神爱你就是永远的爱你，永远的爱我，这是我们的神，跟我们所拜的偶像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偶像我们自己在造神，因为我们要神做我是怎么样来用他的能力来做我们所要喜欢做的。你如果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你不能够满足我的好处，这个神就是假神，我不要。所以说，但是在这个野柳，台湾有个野柳海边就造了一个小房子，好像那个格乱那个小仓库，小仓库的时候人家去看一看，旅游者就敢看一看，一打开里面都是断手断脚的，还有这些怎么样，这个土地公的什么都放在里头，所有的偶像丢在里头储藏起来。那为什么？因为不灵，不灵就敢扔了，都扔到海里头去了，海里头飘飘飘飘飘到岸头来，人家清洁过去把它扔下去，放在一个仓库里头，那也变成一个景点。我们人就是如此，我今天去这个会，今天我六合彩我没有中，我就改换一个六合彩，这个没中我又换一个，这个我去寻求我要生孩子，生孩子不保佑我，我就再另外再去拜一个。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的源头出了问题。第七节第八节寻求神的同在， 当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这边大卫就讲，我要怎么样，我就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我们就心欢喜了吗？灵快乐了吗？我们有没有安然居住？可以思考，多大多数我们都有，但极少数的时候都没有。啊，我们信心会软，但没有关系。只要记住，主已经信了。接下来最后就是两句经文，三句经文。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第十节这个是一个预表啊，这边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第十节的预表些什么事情？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预表、预言、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死里复活。在新约罗马书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引用了大卫诗篇第十六篇：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里头没有看到这个预言，但是大卫里头看到他自己，他灵魂不会撇下阴间，因为自己他有个救赎主在。所以我这边我看到基督里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盼望。这里面第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个路不是你，不是一条或左或右的路，是有一条正路。我们说有一条正路，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以为有一条正路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始终这条路走到最后怎么样？是走向死亡。但是神在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神今天并没有讲说道路指示我，他讲说生命的道路。诗篇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神必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连在一起，我们如果敬畏耶和华，神必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他盼望走神的路，他在危险当中，他知道神要带他走一条什么路。也就是说，他今天把他自己的生命已经交托在神的手里头。我们有信靠，但是我们交托，信靠跟交托是离不开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有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缺乏了最后一点，我们没有交托。我们变成祷告只是上半段，祈求神怎么样来替我背书，我要怎么做了。你听人说你这件事情要找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周长老在那边讲讲到的时候，我们在找工作，寻求神的道路，祷告祷告祷告，几条路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心里面头脑会你选定哪一条路要走？我已经决定了，我只是说神，我听我祷，你们告诉我说，不是告诉我说要祷告，对不对？我祷告了，我决定平安了，这条路就走了。但是我们要谈到，对不起，我就连下去哈，因为等下主日学时间也是我的嘛，时间已经是一点二十五分了，这边多讲一点，主日学就少讲一点。对不起哈，因为你把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好，在有所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两个同一件事，因为主的同在，我就有。今天没有神，我们先不费，这是人的福分，人的福分有一天会走掉，而且必定会走掉。只有来自神的福分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会意识到永久。好吧，王大岳说，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把我这边有个前言啊，有个前言，请你们打开一下啊，打开一下，好不好？要有一个前言，你们看单张有没有？
有。
我们同时来念这个单张，这个前言好不好？四句话。我下次去，不管讲完整篇的经文，我提醒弟兄姐妹记得这四句话就好，好不好？好。要说王师傅，请。
愿我王师傅的先人，愿我王师傅的
好，愿神自己说说他的话。好，我们就这样。天父，我们和他感恩，人的话语有限，恳求主你这个圣灵，你继续的不断做工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这样的生命中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哇，他仍旧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诗篇来劝勉，也来安慰，也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借着这个诗篇，主啊，让我们重新的思考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光景。愿主这个诗篇也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新的一个醒察的时候，主啊，让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真神，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好处，主啊，你是我们的产业，主你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求主你恩待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和教诲。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